在矮人国的日子里，蜜蜂就这样留下来了，它开始有心思来打量周围的世界了。矮人国的地盘可大了，在很深很深的地底下，虽然只能通过石缝零零星星地看到天空，但是在这个广阔的地下世界里，广场、街道、宫殿、大厅什么都有，而且并不是漆黑一团。除了几间房子和几个山洞是黑乎乎的，其余的地方都是明晃晃的。矮人国照明的不是油灯，也不是火把，而是日月星辰透过来的一种奇异的光。这种光照亮了全部矮人国，高大雄伟的建筑都是在岩石上因地制宜凿出来的。花岗岩上的宫殿造得那么高，屋连屋，山连山，照耀着游动的小星辰，虽然只能发出橘黄色的光，没有月亮那么亮，但是楼房的轮廓和石屋的屋檐都隐约可见。这里除了雄伟的堡垒，甚至还有扇形的石阶梯大剧场，剧场大的一眼望不到边儿。宽敞的石井壁上刻着各种花纹，你要是想下去，永远也到不了井底。如此庞大的建筑，看上去和小矮人的身材实在不大相称。然而也只有小矮人中的这些能工巧匠才能够造出这样的地下王国来。他们一个个都披着树叶织成的斗篷，在房屋之间灵敏地跳来跳去。他们可以从三层楼那么高跳到石头马路上，然后又像皮球似的弹起来。在跳跃的时候，他们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的一本正经，跟古人的雕像的表情一模一样。这里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，没有一个人游手好闲。矿工、铁匠、珠宝匠、石匠都一个个精益求精，挥动着镐头、钳子和锉刀干自己的活儿。到处都可以听到锤子的叮当声和机器在山洞顶上发出的响声。看着他们紧张而有序的工作，就像在欣赏精彩的表演。整个矮人国里只有一个地方很安静，那就是洛克王的王宫。在这个地方，粗糙的岩石参差不齐，有的像威武的人像，有的是林林总总的石柱，就像是远古时代的艺术品。这里是一座不高但是宽敞的宫殿，大门却是又低又矮。洛克王在紧挨着王宫的地方为蜜蜂建造了一个家，其实那只是一座只有一个房间的小屋子。屋子的墙壁上挂着白纱帘儿，屋里的木家具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从一条石缝里透入一道天上射进来的阳光，在晴朗的夜晚还能够从石缝里边看到外面世界的星星。虽然蜜蜂没有安排专门的佣人伺候，但几乎所有的矮人都急着为他效劳，给他送需要的东西。大家对他百依百顺，可就是不让他回到地面上去。小矮人们特别聪明，他们知道许多自然界的秘密，都愿意交给蜜蜂。但是小矮人们不是用书本来教，因为他们没有文字。他们教蜜蜂识别自然界里生长着的各种动物、植物和各种各样的矿石宝石。这些石头都是小矮人们自己从四处采掘收集来的。他们让蜜蜂在实际中去感觉，轻松自如地教给他大自然中有趣的事物和知识。小矮人个个都很聪明，发明了许多了不起的机器。 他们怕蜜蜂感到寂寞，就为它做了许多玩具。这些玩具就连地面上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没有见到过。他们还给蜜蜂做了好多玩具娃娃，一个个形态优雅，不仅动起来跟跳舞一样，而且还会说出诗一般的语言。要是把他们都放到一个小剧院里，舞台背景一布置好，玩具娃娃们就会自动演出十分有趣的节目。别看这些玩具娃娃还没有一条胳膊那么长，可是演起戏来却非常的逼真。有的演年迈的老人，有的扮身强力壮的男子汉，有的装年轻美貌的姑娘，有的穿着白色的衣裙，也有的像慈祥的母亲在给可爱的婴儿喂奶。这些玩具娃娃都能说会道，就好像真人一样，有感情，有深沉的爱，有刻骨的恨，有雄心和壮志。他们有时欢天喜地，有时悲痛无比，变幻自如，栩栩如生，使人看了也受到感动。欣赏着眼前的一切，蜜蜂拼命地为他们的表演鼓掌。那些演暴君的玩具娃娃使他憎恨，他同情那个过去是公主，现在成了寡妇和囚犯的玩具娃娃。这个玩具娃娃头上戴着笑，为了挽救儿子，他只好改嫁，和那个使他成为寡妇的坏人结婚了。多不幸的悲剧啊！玩具娃娃的节目多种多样，看了一场又一场，蜜蜂百看不厌。同时，小矮人也举办起音乐会，他们教蜜蜂学提琴、月琴、竖琴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乐器。就这样，蜜蜂学会了音乐。一出出生动有意义的戏还教给他如何做人，以及人情世故和生活经验。洛克王也常常去陪他看戏、听音乐会，不过他的眼睛总是情不自禁地盯着蜜蜂，有的时候发呆，甚至耳朵也听不清楚蜜蜂讲的话。渐渐的，他完全被蜜蜂吸引住了，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全部爱情都倾注在了蜜蜂身上了。一日又一日，一年又一年，转眼过去了好几年。蜜蜂每天在小矮人中高高兴兴地生活，可是无论周围如何使他欢乐与陶醉，他还是朝朝暮暮地思念着地上的一切。如今他更是亭亭玉立，长成一位美丽的姑娘了。不寻常的经历使他的面孔更加端庄成熟，与众不同，当然就更加令人向往了。